各位善知识，华严经的初地十地品的初地啊，经文现在讲到第52页，第52页的第一行，又发大愿，愿一切世界佛心于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里是说的明地法当中的这个广明的第二名住地心，住地心先证明住地这个道理讲完，现在讲的是第二较量显圣。较量显圣有两段，第一是愿圣，第二行圣。现在讲的是愿圣，就是初地菩萨他能成就十种大愿，胜过前面的三贤位。这个十大愿，先说明十大愿来显示他的自力之行，然后说明十境具，来回向众生。那么十大愿呢，第一种就是供养诸佛愿，第二的受持正法愿，这两种啊上次讲过了。现在讲的第三是勤转法轮愿，那么这个愿文字上次是陈念过了，现在开始解释啊。这里是说初地菩萨他的愿在当时的十方世界乃至未来的十方世界，如果有人修行啊，有菩萨修行成佛了，菩萨的历劫修行自利利他，所谓悲智双运啊，福慧二言，到了他的福德智慧两种庄严都圆满成就的时候啊，这个菩萨就要坐在菩提树下成佛。那么如果有菩萨要成佛，刚刚成佛的时候，初地菩萨就发心啊，要去做请说法的啊，像这个大梵天王他要先去请佛说法。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成佛了大梵天王知道马上就来请佛说法，这个就是所谓勤转法轮啊，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六啊，勤转法轮。普贤菩萨十大愿，一则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是广修供养。那么广修供养就是这里的第一愿，供养诸佛。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勤转法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第六勤转法轮啊，就是这里的第三转法轮愿。经文说又发大愿，又就是还有了，十愿讲了两种啊，现在又说第三，所以说又这个初地菩萨他又发一个大愿，这个愿的广大呀是数穷横边，所以叫做大。那么这个第三大愿是怎么的？经文说愿一切世界佛心于斯。菩萨的愿里一切总包括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从现在到未来，如果这个十方世界当中有一位菩萨修行成就要成佛，有佛心齐在世间， 要是说法都中，下面就是叙述菩萨示现要成佛的时候啊，有所谓八相成道。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就是菩萨成佛的一个次序啊。因为将要成佛的菩萨叫做一生补处，最后生菩萨，尽这一生后补佛的地位。那么他的因缘还没成熟之前，他要住在这个兜率天，就这个欲界的第四天呢。欲界我们头顶上第一就是四天王天，第二桃利天，第三就是夜魔天，夜魔天再上去第四就是兜率天了。兜率天，兜率天这个天呢分内院外院，外院就是普通一般天人住的地方，内院呢就是一生补处菩萨，他住在那个地方啊，为他将来出现世间成佛的时候啊，辅助他的正法的所有菩萨，有缘的大众们，或者是修他的法门升到他那个地方去的这些行菩萨道的众生，他在内院在说法教化，等待因缘成熟。到了他将要成佛的时候，他就要从兜率天下降人间，从这个时间算起呀，到涅槃算有八个阶段啊。那么这个八相成道，普通一般的法术啊，它是有两种说法，就是大小二圣的不同。小圣的八相啊是这样子，第一是降兜率，就从兜率天下降；第二是脱胎，就是入胎了，依托的托，人家拜托的那个托啊，言字旁的啊，名相就叫做脱胎啊，依托在母胎里，就是入胎啊。那么第一项的降兜率，第二脱胎，第三助胎，这个助胎相啊，小圣没有，大圣有助胎相，小圣入胎之后就讲到出胎，中间助胎的不说，所以小圣第三是出胎，大圣第三是助胎，第四出胎，第五，大圣第五是出家。第六就成道，小圣呢第四出家，第五是降魔，大圣没有降魔，有助胎，没有降魔，因为大圣菩萨道啊，他了魔即佛呀，佛魔他不起分别，不会被魔境所转，所以大圣菩萨呀不讲降魔。小圣是讲降魔，所以小圣的八相，第一降兜率，第二脱胎，第三就是出胎，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才是成道成佛。大圣他是第一是降兜率，第二脱胎，第三助胎，第四出胎，第五出家，第六就成道了，没有降魔相。后边两种相同了，第七是转法轮了，说法就住世的时间，说法度众。第八就是入涅槃了，这个都相同的。所以大小二圣的八相成道，小圣不讲助胎有降魔，大圣讲助胎没有降魔相，所以都是一样是八相。 那么看出现在的经文呢、啊，华严经是圆顿大法呀，这里没有降魔相，所以经文下面说，从兜率天从兜率天宫目，这就是降兜率第一项，第一项，这个一生补处菩萨他住在兜率天，在内院等待因缘。因缘成熟了，他又下降人间示现成佛，就像释迦牟尼佛也是一生补处菩萨，在兜率天看到因缘成熟啊，那么以济万王为他的圣父啊，以母耶夫人为他的圣母，所以因缘成熟啊，他就从兜率天下降啊，目就是降了，哎，那么突然之间在兜率天没有看到菩萨的啊、住在这个啊、天宫里说法的这个情况了啊、突然之间菩萨从兜率天目下来，下来人间啊、那么入胎，经文的入胎就是第二脱胎相啊、入以母胎啊、那么就是依托在母亲的这个胞胎里面啊、入胎，那么这个法术上的第二项叫做脱胎啊、依托在母胎里，那么经文就叫做入胎。第三助胎，这就是大圣八项啊，有助胎项啊、那么小圣没有这一项，哎，那么这个第三助胎项哈，如果你要了解菩萨住在母胎里的这个做他的助胎度化众生的佛事啊，看后文到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参母耶夫人的那一章就可以知道。在参母耶夫人前面的这个蓝比尼林神那一章也就已经开头说到了，菩萨大圣菩萨他住在母胎里呀、啊，他不是像普通一般凡夫啊待在母胎里没有事啊，而且是一种痛苦的现象。菩萨在母胎里呀、啊，他是在做佛事的，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的。那么我们平常常人看到母胎母亲的胞胎啊、这个子宫里面呢、啊，觉得这个很大很小啊。可是菩萨住胎啊，他这个母胎的里面啊，像个三千大千世界还要大。它里面有一切这个修行的佛师啊，通通都显现在里面了。所以它这个胎里面的这个殊胜庄严的情况啊，把这个菩萨普度化众生的一切一切事项通通都在住胎里面呢、啊、详细表现出来啊。那不但是没有苦啊，而且他是在哪里做他的度化众生的啊？这个佛事住胎就是在做佛事啊，啊，不是待在母胎里，这是大圣菩萨道的特殊的情况，小圣见不到的，所以小圣只有出脱胎入胎啊，然后就是出胎了，中间不讲住胎啊。大圣菩萨住胎的时间他要弘法，他要度众，他在母胎里面有种种的奇异的神通变化，所以有这个助胎相。那么经文的第三助胎就是助胎相。第四出生，经文里面的出生啊，就是平常的八相神道的第四啊，大圣菩萨道的第四，叫做出胎，从母胎里降生。就像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依托在母耶夫人的胎里，他将要出世的时候啊，母耶夫人就游到这个无游林呢、啊，在蓝比尼啊蓝比尼园那个地方，他看到这个无游兽啊，搬着兽机啊，搬着这个兽姿，那么佛就降生了啊。 所以一降生就是行七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那么这是叫做出胎相，就是经文的出生，出出从母胎中降生叫做出生啊。八相里面就叫做出胎，这是第四。出胎以后在皇宫里慢慢长大啊，按照所有的经典的说法，菩萨修行要成佛呀，如果以印度的这个四姓阶级的情况来说，如果是在外土像我们这个五浊世，菩萨要成佛呀，他要示现在王宫，在王宫向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然后才出家修行啊。在这种的环境，他要以王子的身份呢来出家修行啊，将来渡人有很多方便啊。如果是清净的国度啊，也可能是实现在婆罗门的这个家庭里啊，降生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这种情况啊是在清净的时间，像这个五浊世他必定要依托在王宫啊做太子，然后才出家，就像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的示范情况一样啊。降生之后也是要慢慢长大的，因为他示现在人间啊就跟人一样的啊，他不会像是这个变化的情况啊突然之间变大人了，不是这样子。他一样的也是出世之后啊在母亲的这个养育之下慢慢长大，然后还要读书，还有学文学武，把这个世间法都学会了啊，乃至啊这个娶王妃也，然后最后啊像释迦牟尼佛通常说是19岁才出家了啊，也有说25岁的了啊，因为印度人不注重这个历史啊，是没有办法确定知道。不过在我们中国人的一向的习惯啊，认为释迦牟尼佛在做太子的时候都是19岁出家啊，19岁出家，说是参学5年苦行6年啊，到了30岁的12月初八腊八那么天将亮的时候看到夜都明星而成佛啊，看到这个明星将出现刚出现的时候看到明星天将亮就突然之间大开大悟成佛那么就是所谓成道那么出家就是第五项，必定要出家，没有在家的佛呀啊，没有穿洋装的啊，没有穿西装的了，都是出家的，头发必定是剃掉的了啊，头发电波昂毛剃了，无头毛彩啊，那必定是要剃掉的。这佛出家，佛要成佛之前必定是要出家了啊。纵然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示现在家的居士相，等到他成佛的时候，最后成佛必定是出家相啊，这是第一，就是身薄的尊严，成佛了佛的妙相啊，是这个32相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必定要出家，出家修行以后才成佛啊。第六成道，经文里面的成道就成佛了，这里面有降魔相啊，经文里面出家以后就成佛，没有降魔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是有降魔，那么这是随顺这个五浊世的世界，依声闻圣的说法他是有降魔，那么现在华严呢他是大圣圆顿教法，这里没有降魔相，所以出家之后就讲成道。当然出家之后有修行的啦啊，就包含在成道之前的道理里面啊。成道以后就要说法了，说法就是转法轮了，转法轮啊。 那么菩萨请佛说法就是在这里，就是成道以后，佛成佛以后啊，他要请佛说法，有请转法轮，那么不管他说法多久，注视多久，最后缘尽了，总是要入灭的，他示现在人间应身佛呀，有生有灭，跟世间人相同，所以最后第八相示现涅槃，佛入涅槃呢，这是一种度众生的方便，本来成佛就是不生不灭，哪里有这个生灭相呢？但是为了做度众生的方便因缘，所以有涅槃相，经文里面有的时候也说，因以涅槃而得度者，示现涅槃而为说法，有些众生啊，看佛住在时间久了，他们总觉得天天见到佛啊，没有什么稀奇了，因此他会有懈怠懒惰的心生起来，那么不肯精进用功，碰到这种情况，佛就要示现涅槃了，让他知道人是无常，让他知道佛出现时间是难逢难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佛就要示现涅槃。那么虽然在这里示现涅槃，实际上他到他方世界又是出现这个成佛说法的这个境界，这个道理以前听过法华经就知道了，法华经的受量品里面呢，说得很详细了，你看看听听这个法华经受量品就知道，佛所谓涅槃呢，那只是这个地方因缘尽，到别个地方因缘成熟的地方去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涅槃，因此叫做示现，显示出来的一种的方便，并不是真的佛有生灭，那么这个道理在《涅槃经》里面也说的很多的，这是列出这个八相成道的名相。后边经文说，皆悉往诣亲近供养，为众上首，受行正法。皆悉就是通通了，隆重了，无论是哪一尊佛成道，他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欲就是道，他都要去，往是去，必定要到佛成佛的那个地方去，亲近佛，供养佛，而且他要在菩萨众当中啊，领导全体的菩萨大众来亲近，学习佛法，所以叫做为众上首，他要做大众的首领啊，来领导大家亲近佛。修学佛法，受行正法，就是修学佛所说的正法，正法就指成佛以后佛所说的法了，以一切处一时而转，这个道理就是华严的境界啊，要用心去体会才能了解，一切处啊就是尽在空间里面，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世界，处是地方了，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佛国，有佛成佛的地方，有菩萨修行成佛的地方，一时而转呢、同一个时间，举例说十方同时有十位菩萨成佛，同时有十位菩萨就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同时成佛，而初地菩萨他就会现身示现呢，也变化作十个身体到十个地方，每一尊佛成佛的地方同时去勤转法轮，不前不后，同一个时间他会现身，有十尊佛同时成佛，他就现十个身，有一百尊佛同时成佛，他就现一百个身，同时去勤转法轮，不前不后，不会有所来不及的情况， 他很自然的同时就能满足他的心愿。这个罪啊，必定要抽地以上才能做到，抽地以前还做不到。因为到了抽地啊，他破无明正法身了，他能够分身各地方去啊。后文所说的尚且能够分身百界做佛呀，他自己就能实现成佛。那么他要现菩萨身到十方世界，有成佛的地方，他就要去同时勤转法轮。一时而转的那个转呢、啊、就代表勤转法轮了、啊、文字简单了 同一个时间到十方世界，凡是有佛成佛的地方，他都要同时勤佛转法轮说法，同一个时间勤转，不前不后，所以叫做一时而转啊、各位听华严经啊，这类道理呀、啊、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啊、以一切处同时一时而转，这个道理不是用讲的，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的啊、那么因此必定要凭自己的智慧呀、啊、去想去求了解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十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佛成佛，菩萨都要实现到那个地方去勤佛转法轮啊。那么不前不后，所以叫做一时而转，这个道理要自己啊静的时候坐下来，眼睛闭起来，慢慢的用智慧去体会啊，要用智不用识，不要起分别心，不要用这个八识的分别心，尤其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要用这个禅定的功夫，用般若的智慧去观照，同时观察啊。那么华严初地菩萨的境界，这个时间他同时啊在十方世界勤转法轮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殊胜境界，这个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凡是有这种文词都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啊，讲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啊。后边是总结的文字啊，跟前面两愿相同的，广大如法界显示他的愿的功德殊胜啊，尽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啊，所以叫做究竟如虚空啊，究竟如虚空包含空间啊，无穷无尽啊，就是横遍十方，尽未来际一切结束，这就是数穷三际。嗯，越未来说尽未来的边际无穷无尽啊，一切劫是最长的时间，世界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无量无尽啊、菩萨在这个无量无尽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他都是一样的这样做，尽未来际，这个要做到他成佛为止，中间没有休息，所以说无有休息，尽未来际的勤转法轮做下去，一直到他自己成佛为止啊。他没有成佛之前，等觉以前呢，这个工作都要做，从初地开始，一直到到这个等觉菩萨啊。那么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这十一个阶位当中，不管他有多久啊。如果按照三大无数界来说啊，后边还有两大无数界。初地之前是一大阿僧祇界，初地到七地啊，八地之前第二阿僧祇界，八地以后到成佛第三阿僧祇界啊、成佛三大无数界，所谓三七修福慧啊，百劫众相好啊，三大无数劫的福慧满了，他还要经过一百劫来啊，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啊，要一百夫庄严一相，三十二相就三千二百夫来庄严啊，所以三七修福慧，百劫众相好，然后才成佛。那么就是后边还有两个大无数劫都是一样的，他都要这样子做 啊，就是这样子请转法轮，只要世间上有一尊菩萨修行成就，福慧二缘圆满了，要成两足尊成佛了，那么菩萨他必定要去请佛转法轮啊。这个不是等到初地才做，发菩提心就得做，初发菩提心就要有这个愿，要有这个心愿啊，一直到成佛之前为止啊。那么就是说我们都要应当学习，我们现在虽然还做不到啊，按照实际情况我们还做不到，但是要有这种愿，要有这种愿心。所以丛林的早课有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这个文字啊，就是要大家向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这个修发啊，时时刻刻天天时时发愿啊，都要第六愿都是勤转法轮呢 啊十大愿里面第六愿是勤转法轮，这里初地菩萨第三愿就是转法轮愿啊，从初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啊，都是成佛之前都要这样做的，那么这就是所谓最广大最无尽的广大之愿啊。那么第三愿讲完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来讲第四愿啊。